这个袁世敦比他聪明的多。福太大人，这不算个事，兵家胜败之常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哪有一杆子戳到底儿的呢？而且这帮小子没有组织，没有军纪，都是乌合之众。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，来无踪去无影，你很难抓住他的规律，因此呢我们才吃了亏上了当。但是一回生两回熟啊，我们掌握了这套规律，就可以各个击破。您放心，我的骑兵肯定给您报仇出气。哎呀，多谢袁大人。这个袁世敦怎么说就怎么办，领着骑兵开始扫荡，结果到了岗子里村扑空了，整个的庄村连一个人都没有，义和团早就退下去了。哎呀，没看这怎么找呢？两个人这一研究，哎，袁世敦鬼点子比卢昌志多得多，他告诉手下的骑兵去到附近的村庄，不管他是不是义和团，只要是人就给我抓，越多越好，不问男女老少，全给我抓来。这小子可够损的，霎时之间抓了200多村民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官兵在四外围着。袁世敦背着手看看这些老百姓，哼，平原县的老百姓10有9个是通匪的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谁是义和团？谁是？老百姓沉默不语。他在人群里头拽出一个比较年轻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叫什么名？
我姓周，叫周阿六。
是不是义和团？
不不，我不是义和团。
胡说八道，你把衣服脱了我看看。衣服脱了他检查检查，既然你不是义和团，知道不知道他们退到什么地方去了？除了岗子里村，他们还有没有贼巢？说，
回大老爷，我哪知道，我就知道种地吃饭，我又没加入义和团，人家能告诉我吗？
他娘的了，不用酷刑焉能招供？打，活活的把这小伙子给打死，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。还有审讯第二个，咱这么说，连问了15、16个人，一无所获。卢昌志一看，袁大人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耽误这时间了，把他们放了就得了，都不了解情况。福太大人，您错了。有错抓的，可没有错放的。
啊，袁大人的意思是，
我的意思是，哈哈哈哈，都杀了。
哟，杀他们有什么用？
太有用处了。我福太大人，你我弟兄就这么回的济南，见着忠诚大人如何交代？倘若忠诚大人怪罪下来，你我担得起吗？现在我们保险就保到这200多人的身上，脑袋砍下来带回济南见忠诚大人请功， 就说这帮人就是义和团，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
哎喂，
鲁长志一听，我说这姓袁的嘛够狠的，都说那袁世凯就够狠的了，他这兄弟也不次，不过这主意还是蛮好的。好，救一员的人，来呀，把这些人就地正法。这些村民死的多惨，不问老幼男女，一律斩首，尸体他们不管了，把人头全带了，让军兵挑到大旗上，系成树木，女的给加上红灯罩，男的给加上义和团，老头给加上大先生、二先生，把人头挑着，整理队伍回奔济南府，在辕门外的甩凳下马，更换衣服，跟卢长志两个人见山东巡抚玉贤。其实啊，玉贤已经得着禀报了，知道他们回来了，就在花厅等候。就见这二位跟门神爷似的，一边一个从外边进来，参见大人，卑职交令。哎呦，二位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哈！听说这仗打得不错，借大人的虎威，我二人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现在是凯旋归来。好啊好啊，这就是天子的鸿福，老百姓的造化。二位请坐，我一定给你们立上首功，谢大帅。俩人坐下了，玉贤就问，你们这趟的经过怎么样呢？哇，卢长志啊，造谣挺会造，摇头晃脑，说的神乎其神，就编了一套瞎话。他说卑职领兵带队出发到森罗殿，结果与义和团相遇，这义和团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，刀砍上一个白印儿，枪扎上一个白点儿，连这洋枪洋炮都不能伤他们。后来官兵勇敢战斗，卑职亲临第一线指挥，经过浴血奋战，终于把他们给击溃，如今斩首200多人，这200多个头颅都是当头的。袁大人，你说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袁世尊也顺杆爬，又编了一套，他俩像对口词似的，他说一段他说一段，互相捧。这个玉贤一点都不傻，玉贤笑呵呵听着，手里着壶，心里说话，王八羔子，你们俩放屁，我甭去，我就明白，因为这种事儿我也干过。又一想，官场的事儿就这么回事儿，他们俩露了脸了，那么我指导的有方，我也跟着露脸，要造谣咱就一块儿造呗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，干脆这戏法变不露就行。因此玉贤也大加奖励，给他们两个人记了首功一件，把这200多个脑袋装在小木笼里头，挂在济南的城头，在这示众。另外出了个布告，说匪首朱红灯 本名王立言，现在逍遥法外，如能举发把他们抓住者，赏银10000贯，发下重赏去了。于贤呢，就把这次战斗又进了一番渲染，写成奏折飞报北京。他得交代交代，要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他催得太厉害了，慈禧对他也不满意。这就叫缺官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慈禧接着这份奏报深感满意，把这原文批示到总理衙门，叫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交代。但是各国公使不满意，匪首朱红灯没抓住，他们在山东折腾的乌烟瘴气，烧教堂杀主教，这还了得吗？所有的事情都是朱红灯的主谋，这个人一日不杀，一日不能太平啊。于是翻回头来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抗议，总理衙门又把这个事儿禀明太后。慈禧心里说话，哼，你们这些洋鬼子不依不饶的等着我呢，有一天我得收拾你们。这慈禧表面上表示道歉，说我责令山东巡抚玉贤一定苛日限期捉拿朱红灯，给死去的安志泰主教报仇，你们放心，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这是他打了个烟雾弹，暗地之中他把玉贤的一份密报研究了再三。玉贤还有份密报，这个事儿不公开呀、啊、那上面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臣到了山东以后竭尽全力剿匪，如今匪患彻底肃清没了，但是洋人挑衅实在无法呀，事情都出在洋人身上，那些教民横行，地方官无权约束，请太后体察，这是一。另外据我所知，义和团嘛打出大旗是扶清灭洋，似乎对本朝有好处，请太后明断。这慈禧呢把荣禄、李莲英、刚毅这帮人找来了，开了个碰头会，大伙把玉贤这个密报反复的分析进行了研究，认为玉贤不敢说瞎话。义和团上百万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，看来他不是反对咱们清朝，如果呢要利用这些人给国家效力，打击洋鬼子那不更好了吗？慈禧对洋人怕的要命，恨的要死，正好无处发泄，眼睛一转计上心头，嗯，怎么办？马上他刷了一道密旨告诉玉贤，说既然这些义民能够扶清灭洋，你要想办法予以支持，但是你要办的巧妙，千万不要得罪了洋人，由此而引起事端。玉贤呢接着这份密旨把嘴一咧，真难办，又要扶持义和团还别得罪洋人，哪找那事儿去，有一德就有一失啊。但是太后的意思你还得照办， 怎么办呢？这玉贤也耍了两面派，对洋人所提的抗议和要求，干脆就使一个字儿拖。我也不说不给你办，哎，往下能拖多久拖多久。对义和团这面我得支持啊，这是太后的意思，我现在封了圣旨了。哎呀，他暗地之中那么一支持，了不得了。本来义和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山东开了花，如今有巡抚大人的支持，这等于奉了旨了。原来惧怕官府，甚至仇视官府，现在不见了。由打农村发展到城市，咱甭说别的地方，就拿济南来说，街头上也出现了义和团，大师兄、二师兄、三师兄，男的女的，头裹红巾，身穿红袍，腰里挎着刀，结队而行啊。这些人不但说进了城，而且就在济南东西南北四城门设立神坛，公开在这招收义和团的团众，大旗也迎风飘摆。官府不敢管，巡抚大人有手令，谁管这事干什么？这就算奉了官了。而且这玉贤呢，为了表示鼓励义和团，经常不坐轿子，领着一部分人到四郊跟城里溜达溜达，见着神坛他还得过去向这神恭恭敬敬鞠仨躬，找着这大师兄拉着手还得弹几句，不错呀，你们练得很好，应当为国家出力，本院我就高兴了。怎么样啊，经济上有困难吗？啊，不足就话说话，来啊，赏一百两银子。你说这事儿都出现了，这一下就轰动了山东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呀。哎，巡抚玉贤真支持咱了。某年某月某日到了什么地方，不但说跟大伙亲切交谈，还给了钱了，问大伙有没有困难，还了。这回官府支持咱，朝廷允许了，参加义和团不犯法了。大伙是扬眉吐气，趾高气扬。但这件事传到朱红灯耳朵里头，朱红灯可不傻呀，马上召集各位头领就分析这个事儿。朱红灯在会上就说，官府一贯仇视咱们，突然改变了态度，这什么用意？弟兄们大家分析分析。王立言先说话，大师兄，官府向来反复，对这些人不能相信，我看他们其中一定有诈。有的人不同意，说有诈不能公开呀、啊、那玉贤是山东的封疆大吏，朝廷的命官，他果然办出这种事儿来了，钱也给了，事儿他也办了，怎么还能不信呢？哎呀，众位头领七嘴八舌都说什么的都有，意见不能统一。朱红灯作为最高首领，最后告诉大家说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强信。咱这么办，对玉贤之流咱们敬而远之，我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我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，我们就得兑现，当务之急就是灭洋。看一看我们的父老兄弟，要洋人都欺负苦了，还有那些教民，他们倚仗着洋人的势力胡作非为，既然官府不拦着了，咱们可以放手去干了。 最好把山东的这些洋教士、信奉洋教的人好好的惩治惩治，
对，把他们宰的一个也不剩，把他们都杀了。
阿弥陀佛。二师兄本明和尚站起，各位，你们说错了，
那不是胡来了，
洋人也是人，你能把他们都杀尽了吗？即使把山东的洋人一个不剩全杀了，人家能不报复吗？杀一个来十个，杀十个来一百，我们这个国家就乱了套了。我们不但没做好事，还犯起了大罪。
那二师兄，您说该怎么办呢？
对呀，二师兄，您是佛门弟子，道德高深，您给出个主意吧。
阿弥陀佛，我看是不是这样，最好能把他们赶出山东，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挤走，往后他们不敢来，这为上策。教堂也不是不可以烧，洋人也不是不可以打，特别是那些教民，那些当头的民愤极大者，惩治惩治也应该，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，不是好欺负的。万万他不敢来了，这是最好最好的招。大师兄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
嗯，
朱红灯一拍桌，太对了。看来还是大师想的周全，大家同意不？
同意，就按本明大师的意思办。太好了，
开始撵洋人，烧教堂。一声令下，全山东的义和团全发动起来了。要不怎么说群众的力量大无边？那还了得！到处是火光，把教堂几乎都烧没了。见着洋教士往外就撵呢，感情这洋人也怕横的。你别看平常作威作福，这是叫义和团给吓得屁滚尿流啊！带着行李坐着车，没地方跑，往哪儿去？都跑到烟台去了。一时之间，这烟台啊，成了避难所，跟防空洞了。